御史台掌管纠察官员胁迫整肃法纪，重大事件在朝廷上辩论，小事则上奏弹劾。其下属有三院，第一叫台院，由侍御史隶属；第二叫殿院，由殿中侍御史隶属；第三叫察院，由监察御史隶属。凡是祭祀朝会，就率领所属官员整肃百官的班位次序。咸平四年，任命两名御史担任左右巡使，分别纠举不合礼仪的人。文官由右巡使主管，武官由左巡使主管，分别掌管其职责，纠举其过失，常参官员的颁布、俸禄、请假等事务都由他们主管。祭祀时则兼任监祭使，负责接受世界治斋、检视纠合。还有廊下使，专门掌管入阁监时；还有监乡使，掌管国际日行乡。这两使是临时充任，通称为五使。元丰年间离政官职名称，于是这些使名全部废除，御史大夫再送出不设正员，只作为加官。检校官兼带御史衔有达到检校御史大夫的，元丰官制实行后也一并除去。忠诚一人是御史台长官，旧时监理检使，凡是任命忠诚而官阶未达到的，都任命为右谏议大夫代理。熙宁五年，以知杂御史邓婉为忠诚，起初任命为谏议大夫。王安石说此与禁制抵触，只以邓婉为龙图阁代之代理，御史忠诚不升任谏议大夫，从邓婉开始。熙宁九年，邓润甫从正言之制告升任忠诚，因宰相属官不可担任县府长官，于是又升为右谏议大夫代理。元丰五年，以承义郎徐禧为知制告代理忠诚。徐禧说忠诚是纠弹的职责，到摄人院起草致辞似乎不妥，恰逢官制实行，罢免知制告职务，于是以本官试任忠诚。南渡初期任命的忠诚最多，隆兴以后被提拔的逐渐减少。淳熙十年才任命黄洽，又过三年再任命蒋济州。台谏官按吏部兼任蒋读，神宗命令吕正宪也指命他按时赴蒋言。中兴后兼任的有两人，莫其谢、罗汝吉，都是按秦桧的意思。清元以后，司谏以上官员没有不参与经言的了。侍御史一人掌管辅佐御史台政务，殿中侍御史两人掌管用法度礼仪纠举百官的过失。凡是大朝会以及朔望、六参，就东西对立弹劾那些失仪的官员。监察御史六人掌管分别监察六曹及百官的事务，纠举其谬误，大事则上奏弹劾，小事则纠正，轮流监察祭祀。每年到三省枢密院以下依次巡视处理，凡是六查的事务，考核其多少适当与否，年终逐条列出优劣，以诏令决定升降。百官应赴御史台参谢辞的，通过拜跪书札来体察其年老疾病。凡是经过郡县监司省曹不能申冤的，直接送文阁门上殿论奏。官阶低而进入殿中监察御史的称为礼刑。至平四年，忠诚王陶说奉诏举荐台官，而才能品行可举荐的多因资历浅不符合资格，于是诏令举荐三任以上知县为礼刑。熙宁二年诏令御史空缺，委任忠诚奏举，不受官职高下兼带限制。熙宁三年，孙觉推荐秀州军事推官李定回答合议，被任命为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李行，从选人升为御史从李定开始。于是知制告宋敏求、苏颂、李大林因李定资历浅，封还辞头，不草拟制书，相继被罢免。元丰八年，裁减察官两员，其余的允许全部监管严事。绍圣二年重新设置。元佑元年，诏令台谏官允许两人同上殿，又命令六曹差遣更改事务，化黄到达后立即报告御史台，又改六查巡报为祭报。元佑四年，诏令凡是台查事务已经淡举而拖延超过一个月的，遇到赦免不得减免。元符二年，诏令吏部首令考核成绩最优的送御史台考察，不时的从重贬责。崇宁二年，都省申明台官的职责是纠正过失，从宰相到百官，三省到百司，不遵守法令有罪应当弹劾的都得纠正。政和六年，诏令在京直事官 与外任按察官，虽未升朝，一并赴御史台参谢辞。政和七年，忠诚王安石上奏，将本台觉察弹奏的事务编成一书，殿中侍御史以上抄录副本发给皇帝听从。靖康元年，监察御史胡顺治说，监察御史从唐朝到本朝都议论政事，但及官员邪僻，元丰绍圣年间记载于假令，崇宁时大臣想要方便自己，于是更改惩罚，请求令本台增入监察御史严事的条文，诏令依照祖宗法度，又诏令宰执不得见举台见官。就台令，御史上下半年分别到三省枢密院检查各房文书，轮流到尚书六曹按察，执行机留为务，交付接受差错都可弹究。渡江后渐渐松弛不执行，绍兴三年才恢复旧制。同年十一月，殿中侍御史常同说，元丰开始设置六察，上自各部四监，下至粮仓厂务，无不分别隶属，以诏令决定废制。但有人因缘申请，请求不隶属台察的，恐怕不是法令本意，应遵守旧制，皇帝听从。乾道二年诏令，从今以后未经两任县令的，不得任命监察御史。庆元二年，侍御史黄甫说，监察御史高宗时曾设六员，孝宗时设三员，现在分案的职责只有两人，请求增加设置一员，此后常设三员，检法一人，掌管检阅详细法律，主簿一人，掌管接收文书，记录时辰，勾稽簿册。送出设置推职官两人，专门处理御事。凡是推职有四，教台一推，台二推，殿一推，殿二推。咸平年间设置推刊官十员。元丰官制实行后，定元分职、理行、推职等官全部罢免。绍兴初年，诏令减法，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请避举。绍兴年间，侍御史林大中因议论事情不合离去，所奏请避举的检法官李谦、主簿彭圭年也请求一同罢免。嘉定元年，刘举任检法官，范之柔任主簿，此后两职都空缺。乾道年间并省立额，前司主管班次两人，正副引赞官两人，入品之班三人，制班五人，书令史四人，驱使官四人，法司两人，六查书吏九人，贴司五人，通引官三人，三经流司御史台管勾台事各一人，就称判台，由朝官以上充任，掌管拜表行香，纠举为师，令史两人，知班驱使官书吏各一人，中兴以后不设置，秘书省监少监各一人，兼掌管古今经籍图书、国史实录、天文历俗等事务，少监作为副职，呈参与领导，其下属有五，著作郎一人，著作左郎两人，掌管修纂日历，秘书郎两人，掌管集贤院、史馆、昭文馆、密阁的图籍、案甲、乙、丙、丁分部，各自分类，教书郎四人，正字两人，掌管教刊典籍、定正额谬，各案职责隶属于长官副职，只有日历非编修官不参与。每年仲夏晒书，则供给酒食费用，尚书、学士、侍郎、代制、两省谏官、御史都参加。遇到更服，则提前派中使传达旨意，允许早归。大典礼，则长官副职参与极易，所以优待如臣，不是其他部门可比。宴请赏赐，都遵循旧礼。宋初，设置三馆于长庆门北，称为西馆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在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。太平兴国三年，赐名崇文院，将西馆图书迁藏于此。东廊为集贤书库，西廊分四部为史馆书库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在右掖门外创建外院。天禧初年，另以三馆为额，设置检讨、教刊等官员。检讨由金朝官充任，教刊从金朝官、幕直到选人都可备选。以内侍两人为勾当官，通管三馆图籍事务，孔目官、表奏官、掌设各一人，又有监书库内侍一人，监监密阁图籍孔目官一人。密阁是端拱元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，将三馆书籍真本以及内府所出古画墨迹等收藏其中。淳化元年，诏令按三馆等级设置职阁，由朝官充任，效礼、 由金朝官充任，以诸司三品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格式，职格校理通长格式，掌管善写密格所藏，共御人装才将12人。元丰五年，执事官贴职全部罢免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署，开始立为定员，分按四设置吏八人。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设置，端拱元年在院中建密阁。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都沿袭唐制立名，但只有书库寄寓在崇文院廊下。三馆、密阁、崇文院各设置贴职官，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、教刊，通称为馆职。当初英宗对辅臣说，馆阁是用来培育杰出人才的，进来选庶人出使，没有可胜任的，难道是缺乏人才吗？欧阳修说，现在取材路径狭窄，馆阁只用选人编教书籍，所以晋升较慢。皇上说，你们各举荐庶人，虽是亲戚世家也不要回避。于是宰相韩琦、曾公亮、参知政事欧阳修、赵盖各荐五人，未及考试，神宗登基，先召十人是以师父，而开封府界提点陈汝义，令因奏封符合旨意参与考试。于是御史吴申说，是管职的请用经史及事务策问，不用辞赋。于是诏令从今以后是管职专用策论。熙宁二年设置崇文教书，开始任命河南府永安主簿行署。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因选举可用人都任命为教书，等候两年后取旨任命管职官。熙宁五年将崇文教书隶属秘书省。元佑初年重新设置直集贤院校理，从校理以上职位有六等，内外官都允许兼带，恩数依旧。又建立考试入馆职法，选人任命为正字，京官任命为教书郎。教书郎共职两年，任命为集贤校理。秘书郎著作左郎比照集贤校理，著作郎比照直集贤院直密阁。成吉三年任命为密阁校理。元佑三年二月诏令御史畅明日秘书丞至正字升殿侍立。九月在阁下复试贤良。元佑五年设置集贤院学士，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。绍圣初年罢免校对，将编修日历选任本省，改集贤院学士为殿修撰，职院为直密阁，集贤校理为秘书校理。十二月诏令礼部本省长官复职，制定教刊考核，月中上奏。入府五十减半，过渡服依旧，这是采纳苏轼的请求。又罢免本省官任满升任管职的法令。元符二年诏令执事官罢代管职，全部恢复元封官制。崇宁五年诏令管阁全部任命进士出身的人。政和五年四月诏令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，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。当月皇帝驾临景陵宫朝献，回城临幸秘书省。诏令说，言见众多士人遍览藏书之所，祖宗遗文在此，污室浅狭，很不符合太平幼文的盛况，应该重新修建扩展。八月诏令秘书省迁到新左藏库，以其地作为殿堂。政和七年诏令分类汇集所访求的遗书，名为秘书总目。宣和二年确定秘书省员额兼少监成都依元封旧制，著作郎以四元为额，教书郎二元，正字四元。南渡之后各项制作无暇顾及。绍兴元年才开始下诏设置秘书省，暂时以一名秘书监或少监成著作郎、著作左郎各一名，教书郎正字各两名作为定员。随后又参考旧制，教书郎正字需在学士院考试后再任命。从此搜求缺失文献，补充遗漏，四库书籍大致完备。又在秘书省重建史馆，用以修撰神宗实录、哲宗实录，挑选本省官员兼任检讨校刊，以侍从官担任修撰。绍兴五年仿照唐代十八学士的制度，兼少监城之外设置著作郎、著作左郎、秘书郎各两人，教书郎正字共十二人。又将史馆迁到秘书省旁，另设一处，以加重其事。绍兴九年下诏著作局指编修日历，遇到修撰国史则开设国史院，遇到修撰实录则开设实录院，以明确名称和实际。绍兴十三年 下诏恢复每年一次的鲍书会。这年冬天，新的秘书省建成，少监邮操援引政和年间的旧例，请求设置提举官，于是将此职授予礼部侍郎秦熙，令他掌管搜求散佚书籍，并注印赐予他。设置编订书籍官两人，由校书郎郑子充任。孝宗即位后，下诏管职是储备培养人才的地方，不可限定人数。乾道九年，郑子只有六员。淳熙二年，监、少监同时设置，这都是前所未有的。除少监，城外以七员为定额，不久又下诏不设立定额。绍熙二年，管职缺人，皇上命令赵氏两人谨慎加以审查选择，选取学问议论凭证的人。从此，监、少监、城之外大多只任命两人。这时，陈富良上奏说，请求将右文殿修撰、密德修撰以及旧有的管阁教刊三等官职作为史官。从教刊供职开始，逐渐升迁为密阁修撰，再升迁为右文殿修撰。在始院三五年，如有功劳成绩，就升迁为待制，这样或许能有专官之效，没有冷衙门的嫌疑。当时舆论认为说得对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中兴后分为四个案：荆棘案、铸版案、知杂案、太史案。吏员定额都孔目官、副孔目官各两人，四库书直官两人，表奏官、书库官各一人，守当官两人，正名楷书五人，守阙一人，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，监门官一人，由武臣充任专知官一人。日历所隶属于秘书省，由著作郎、著作左郎掌管。以宰相执政的时政记、左右使的起居注所记载的内容汇集修撰，成为一代的典章。以前在门下省设置编修院，专门掌管国史、实录、修纂日历。元丰元年下诏，宣徽院等共报修筑事项，从今以后不再供给起居院，直接供给编修院日历所。元丰四年十一月，废除编修院，将其职责归入史馆。官制实行后，隶属秘书省国史案。元丰六年，下诏秘书省长官、副长官不得参与著作修纂日历的事务，进书时只在书后署名，以防泄露，如同旧编修院法。元丰八年，下诏吏部郎中曾肇、礼部郎中林熙兼任著作郎，执事官兼任职务从此开始。元佑五年，将国史案移到别处设局，专门掌管国史、实录、编修日历，以国史院为名，隶属门下省，不再隶属秘书省。绍圣二年，下诏将日历所归还秘书省。宣和二年，下诏撤销在京城的修书各局，只有秘书省日历所是元丰年间的国史案。除著作郎官专门负责修纂日历之事没有定员外，其分案编修日历的书库官吏都依照元丰法。绍兴元年开始修撰皇帝日历，下诏以修日历所为名，本省长官、副长官共同修纂。绍兴三年，下诏由宰相提举，侍从官修撰。十一月，下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。绍兴四年，下诏以史馆为名。绍兴十年，下诏依照旧制全部归并到秘书省国史案，由著作郎、著作左郎修纂，旧史馆的官吏罢免回归原官。不久又下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，接着合并修撰神宗宝训、哲宗宝训。隆兴元年，下诏将编类圣政所归并到日历所，依旧由宰相提领，仍令日历所的吏员充任行遣，会要所由秘书省官员共同担任骑士。绍兴九年，下诏秘书省官员校对国朝会要，每位官员添给茶汤钱。乾道四年，下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任提举编修国朝会要，每当提举官开院过局时，就在本省的道山堂聚集呈递文字，提举诸司官、承寿官、主管诸司官都命令由国史日历所官员兼任。乾道五年，命令本省再加删定，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。乾道九年，秘书少监陈奎上言，编类建言以后的会要成书，以中兴会要为名，都听从了他。此后接连修纂，都隶属秘书省。国史实录院提举国史，兼修国史；提举实录院修国史，同修国史；史馆修撰同修撰；实录院修撰同修撰；执史馆编修官、检讨官、校刊、检阅、校正、编校官。起初， 绍兴三年，下诏设置国史院，重修《神宗实录》《哲宗实录》，以侍从官充任修撰。接着以左仆射吕夷号提举国史，右仆射朱胜妃兼修国史。绍兴四年，设置执史馆以及检讨教刊各一名。绍兴五年，设置修撰官两名，教刊官没有定员。这时国史实录都记设在史馆，没有设置此废彼的区别。绍兴九年，修撰徽宗实录，下诏以实录院为名，仍以宰相提举，以侍从官充任修撰同修撰，其余官员充任检讨，没有定员。第二年因为修正史，下诏罢免史馆官吏，全部归并到实录院。绍兴二十八年，实录完成，下诏修撰三朝正史，重新设置国史院，以宰相兼修，侍从官兼任同修，其余官员充任编修。第二年下诏国史院以宰相提举，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两人，编修官两人，又设置都大提举诸司官、承寿官、诸司官各一名，由内侍省官员充任。隆兴元年，将编类圣政所归并到国史院，命令起居郎胡权同修国史。隆兴二年，参政前端礼暂代兼修国史。乾道元年，参政于允文暂代提举国史，这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乾道二年，下诏设置实录院，修撰清宗实录，其修撰检讨官由史院官员兼任。乾道四年，实录完成，下诏修撰清宗正史，以右仆射蒋福提举四朝国史，下诏增加设置编修官两名，接着又增加设置三名。淳熙三年，特命李涛以秘书监身份暂代同修国史，暂代实录院同修撰。淳熙四年罢免实录院，专门设置史院。淳熙十五年，四朝国史成书，下诏罢免史院，重新开设实录院，修撰高宗实录。庆元元年，开设实录院，修纂孝宗实录。庆元六年，下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元，检讨官以六元为定额。嘉泰元年，开设实录院，修纂光宗实录。嘉泰二年，重新开设国史院，从此国史院与实录院同时设置。实录院的吏员兼任国史院的事务，点检文字一人，书库官八人，楷书四人。太史局掌管测验天文，考定历法。凡是日月、星辰、风云、气候、祥瑞灾异之事，每天记录所占卜的结果上报。每年向天下颁布历法，则预先制作进程。祭祀、冠礼、婚礼以及重大典礼，则选择所用日期。其官员有令、有正、有春官正、夏官正、中官正、秋官正、冬官正，有丞、有执掌、有灵台郎、有保章正。其判局及同判，则选拔五官正以上、学业优秀、资历深厚的人充任。保章正五年，执掌至令十年升迁一次，只有灵台郎考试通过才升迁，而窃胡正没有升迁之法。其别局有天文院，测验魂衣克洛所，掌管魂衣台昼夜测验星辰天象。钟鼓院，掌管文德殿钟鼓楼刻镂镜牌之事。印历所，掌管雕刻印刷隶书。南渡后，都一同隶属于秘书省，长官、副长官、丞、郎轮流按季度点检。算学，元丰七年，下诏四选命官中通晓算学的人，允许在吏部参加考试，合格的人，上等授予博士，中等、次等为学誉。元佑元年初七，议论的人说，本监虽按朝廷旨意建造算学，但尚未动工，考试选拔学官也没有符合标准的人，私下担心徒有繁费，请求停止修建。崇宁三年，于是将元丰年间的算学条制修成敕令。崇宁五年，罢免算学，命令附属于国子监。十一月，听从薛昂的请求，重新设置算学。大观三年，太常寺考究，以皇帝为先师，从常仙、立木到周王普以上从四，共七十人。大观四年，将算学生并入太史局。宣和二年，下诏全部罢免官吏，殿中省监、少监、丞各一人。监掌管供奉天子膳食、医药、服饰、帷帐、车辇、住所的政令，少监为副职，丞参与管理。总共统领六局：上十局、 掌管膳食之事，上药局掌管调剂药剂和诊后之事，上运局掌管酒礼之事，上衣局掌管衣服冠冕之事，上社局掌管住所帷帐之事，上辇局掌管车辇之事。六上各设有典狱二人，奉狱六人或四人，监门二人或一人。右上十局有膳工，上药局有医师，上运局有酒工，上衣局有医徒，上社局有牧师，上辇局有正供等，都分别隶属于该局。又设置提举六上局及管干官一名。旧制殿中审判省事一人，由无执事的朝官充任。虽有六上局，名称不同，而事务存在，各官随局迁移，不隶属于本省。所掌管的只有郊祀、元旦、冬至、天子御殿以及地掐后庙、神主父太庙时共聚散膳，而殿中间如同秘书间，只是记录官罢了。元丰年间，神宗想恢复设置此官，但考虑晋中没有合适地方，只下诏御辇院不隶属省寺，令其直接上报。起初全太府卿林延英巡视内藏库，看到皇帝车驾服饰杂物混在百物中，于是请求恢复殿中省六上，以严肃供奉至尊。于是徽宗拿出先朝所制定的殿中省图，命令三省实行，而其法规都由左正年姚佑裁定，这一年是崇宁二年。崇宁三年，蔡京上奏修成的殿中省六上局供奉库物敕令格式以及看详共60卷，仍以崇宁为名。政和元年，殿中省高深上奏编定的六上供奉式。靖康元年，下诏六上局全部依照祖宗法度，又下诏六上局既然罢免，格式内每年进贡的物品数以万计，仍为百姓祸害，不是祖宗旧制，全部废除。御药院购当官没有固定员额，由入内内侍充任，掌管检验秘方，按时调剂药品，进献给皇帝以及供奉宫中使用。旧制购当御药院升官至遥领团练使、防御使的，称为暗转，冒滥恩泽，逐渐不可制止。嘉佑五年，下诏御药院内臣如应当转出而特别留任的，等其外任时，计算所留岁月优厚升迁，不许再累计所升迁的资序。不是够当御药院而留任的，其外任时不再推恩。点八人，药同11人，降7人。崇宁二年，并入殿中省。上衣库使、副使就称内衣库，大中祥符三年改称。监官二人，由内侍、三班充任，掌管车驾头服、御散膳等名务。凡皇帝御殿大礼前一天，请求皇帝滚冕、朕归，袍服于宫中以待禁欲，事情完毕后再归还内库。典一人，降4人，掌库10人。内衣物库在文德殿后，太平兴国二年设置受纳匹缎库、受纳绫、锦、西川鹿胎、绫、罗、绢、匹缎。大中祥符元年并入。监官二人，由金朝官以及内侍充任，旧制3人，由诸司使、副使以及三班、内侍充任，掌管受纳锦起、绫罗、色帛、银器、腰束带料，制作每年之用，准备衣服，以待班次各王、宗室、文武近臣、禁军将校的食服，并供给宰臣、亲王、皇亲、史相生日的器物钱币、梁府臣僚、百官、皇亲转关中谢、朝辞的特赐，以及大辽等外国使臣辞见时的银器、社工、衣带。典八人，掌库31人。新衣库在太平坊，设监官二人，由诸司使副、三班使臣及内侍充任，掌管接收锦起、各种布帛、衣服等物品，用以预备赏赐及国家礼仪制度之用，并接收收纳衣服来赏赐各司工匠、各军。设监门二人，由三班使臣充任，设典10人，掌库55人。朝服、法务库太平兴国二年设置，后来分为三库，一在天安殿后，一在右掖门内北廊，一在正阳门外。设监官二人，由诸司使、副使及三班使臣、内侍充任，掌管百官朝服、各司仪仗的名义与实务。设典3人，掌库30人。以上在崇宁二年并入殿中省。原有裁造院、针线院、杂卖场，后来省并了。 太常寺、清、少卿、成各一人，博士四人，主簿、协律郎、奉礼郎、太助各一人。卿掌管礼乐、郊庙、社稷、坛委、陵寝的事务，少卿作为副职，成参与管理。礼的名称有五种，吉礼、兵礼、军礼、家礼、兄礼，都掌管其制度和仪式。祭祀有大祠、小祠，其中的牺牲、毕玉、九礼、建献、器服各辨别其等级。掌管乐律、乐舞、乐章来确定公价、特价的规制。祭祀响宴十分乐并按顺序排列。凡是皇帝亲自主持的祭祀以及四梦月朝献景灵宫，交祀时告享太庙，掌管赞祷礼仪升降的节度。每年按时朝拜陵寝，则按照法事辨别准备器具交给祠官。凡是祭祀事务，差派官员、占卜日期、斋戒等都检举上报。出现用执政官，则卿为中县；如果用卿，则少卿为亚县，博士为中县。空缺则按次序互相代理。交祀结束后，颁布谕札，则撰写礼仪进程。公价、鼓吹、警场大抵在前期按月演习，其余的祭祀以及朝会、宴享、上寿、封册的遗物也如此。如果礼乐有所增减，以及祭祀典礼、神奇祭祀、爵号与封袭、祭祀之事应当考定者，你写呈上礼部。凡是太医的政令，按时颁布施行。宋初旧制设判寺没有固定员额，由两至以上官员充任，设成一人，由长期任职的高品级礼官充任。另外设置太常礼院，虽然隶属本寺，实际上直接向上通达，有判院、同知院四人，寺与礼院事务不相监管。康定元年，设判寺、同判寺开始监管礼院事务，元丰年间正明才开始专任其职。设公案五，治吏十一人。元佑三年，诏令太常寺设长官和副职，其他寺间则互相设置。绍圣年间恢复旧制。大观元年，太常寺所接受的圣旨及施行的典礼事务，每季度轮派博士编次成册，以备讨论。政和四年下令，祭祀事务中监察御史空缺时，由六曹郎官及管职代理充任。宣和三年，下令本寺的应级礼每五年检视一次，举荐接续编修。建炎初年，合并裁减冗职，只有太常、大礼部合并。诏令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，罢免成部，只设博士一员。绍兴三年，又设成。九年，陈辽进言，元丰正明时，太常主持议论的有博士四人，请求参照旧典，添置博士，以符合朝廷搜捕缺失、发扬文治之意。诏令添置博士一员。十年，设主簿一员。十五年，诏令太常讨论设置吉田令，接着设置太社令。隆兴元年，合并裁减博士一员、主簿一员，又将光禄寺并入太常，罢免成。第二年，诏令成部都依旧之恢复。分案九，称为礼仪案，掌管讨论大庆典礼、神祠道士、席封定事、检举祭陈。称为祠祭案，掌管大中小祠祭祀差派行事官，并酒旗、壁帛、蜡烛、礼料。称为坛庙案，掌管行事坛、庙宇、陵寝。称为大乐案，掌管大乐教习乐舞、鼓吹、警场。称为法务案，掌管发放收纳朝服、祭服。称为领息案，掌管每年祠祭的牺牲牛、羊、猪及洗涤牲事。称为太医案，掌管陈辽陈请医人、补充太医助教等。称为掌法案，称为之杂案，都掌管本四条制杂物。裁减吏额，设赞引使二人，正礼职官二人，副礼职官二人，正名赞者七人，守阙赞者七人，司名赞者七人，虚吏一人，虚佐四人，贴司一人，书表司一人，祠祭局共官十二人，祭器司共官十人，乐正三人，鼓吹令一人，本寺天乐祭器库专职官一人，库子二人，圆坛大乐礼器库专职官一人，库子一人。博士掌管讲定五礼仪式，如有改革则依据经书审议。凡是依法应给予谥号者，考察其形状，撰写定式文。有祭祀事务， 则监视一物，掌管所有赞导之事。主簿掌管稽考核查部书，协律郎掌管律，屡来调和阴阳之声，确定公价特价乐舞的位置。大祭司响宴用乐时，则执挥来只是奏乐停止的节度，举挥击柱而乐起，导挥假语而乐止。凡事乐事掌管其顺序事务。奉礼郎掌管奉受币帛给出县官，大理石则设置青瓷板位。太柱掌管读册词，授团属行古告，饮服时则进爵浊酒并接受空爵。交涉令掌管巡视四郊及社稷坛。坛委掌管所有扫除之事，祭祀时则省事牺牲。太庙令掌管宗庙建星期四及功臣从享之礼。吉田令掌管地籍耕种、除草、出纳之事，种植五谷蔬果，藏兵以备使用。宫闱令率领其下属洒扫庙庭，所有修治清洁之事。提点管干交庙祭器所，南交太庙祭器库，提点朝府法务库所，朝府法务库南交食物库，太庙食物库掌管收藏其器物服装，以备祭祀、朝会使用。凡是官服，依其等级颁布给执事之臣。教坊及前辖教坊所掌管宴乐演习，以备宴享使用，考核其技艺而决定升降。朱林祠坟所掌管先是后妃的坟园，并按时献享。太医局设有成教授，有九科医生，员额300人。年终则统计其治愈与过失而定赏罚。太医局熙宁九年设置，以知制告熊本提举，大理寺丞善相管干。后来诏令不隶属太常寺，设提举一人，判局二人，判局选懂得医事的人充任。每科设教授一人，选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充任。学生常于春试，取合格者300人为员额。太学、律学、武学生各营将士生病，轮流前往诊治，各给印纸，书写其病情，年终考核其功绩，分为三等依次补任。上等每月给钱15000，不超过20人；中等10000，不超过30人；下等5000，不超过50人。失误多的处罚处退。收受兵校钱物者，按监临强所夺取法论处。三学生员中愿意预先参与的，听任其接受，但禁止所求。又官制实行后，隶属于太常礼部，自政和以后隶属于医学，详见选举制。孝宗隆兴元年，合并裁减医官而罢黜举省。接着因与允文请求，依旧存留医学科，每届复试于省市别事所，不再设局，暂时令太常寺掌管施行。绍熙二年又设置太医局，局生以100元为额，其余都依照未罢局前的体力，仍隶属太常寺。大圣府以大司乐为长官，典乐为副职，其次为大乐令，品质相当于成，其次为主簿、协律郎，还有按协声律、制撰文字、韵谱等官，由金朝官选人或平民中通晓乐律者充任。又以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务库，以侍从及内省进士官提举，所掌六案，称大乐案、鼓吹案、宴乐案、法务案、知杂案、掌法案。本朝里月由奉常掌管。崇宁初年设局议论大乐，乐成后治府建官来管理，礼乐开始分为二。五年二月因裁减冗员，并入礼官。九月恢复旧制。大观四年因官吏俸禄繁重，省区月令1元，监官2元，吏禄都依照太常阁。宣和二年诏令以大圣府近年添置冗烂侥幸，罢黜不再设置。宗正寺清、少卿、成、主簿各1人。清掌管续宗派属籍，以区分招募而确定其亲疏，少卿为副职，成参与管理。凡是修纂牒、谱、图、集，其类别有五，称为玉牒，以编年体叙述地系而记录其隶属。凡政令赏罚、封御户口、封欠祥瑞之事，都记载其中，称为属籍，排列同姓之亲而地其符记的七书远近，称为宗藩庆系录，辨别谱系之所从出，排列其子孙而列出其名位品质，称为先元基庆图，考定世代分支派别而系于本宗，称为先元类谱，排列男女宗父族姓婚姻及官爵迁序 而助其功罪生死。樊路每一年进城，徒每三年进城，叠谱即每十年修纂进城。宋初旧制设判42人，由宗姓两制以上官员充任，空缺时由宗姓朝官以上担任城市，掌管供奉各庙各陵的建享事务，管理皇族之籍。主簿一员由京官充任，旧制自成部以上都由宗姓担任，共同签署四事。初设卿少卿通常命长参官判四事。大中祥符八年，以兵部侍郎赵安义兼卿判四赵事长，改为之四事。九年才确定成郎以上兼卿，几事中舍人以下兼少卿，郎中以下兼丞，京官兼主簿。卿空缺时则由丞以下行四事而无知判之名。元封官制实行后，诏令宗正长官副职不专用国姓，这是因为自有大宗正司来统管皇族。渡江后卿部常设少卿一人，由太常兼任。绍兴三年又设少卿一人。五年又设丞。十年设主簿。隆兴元年合并财省。次年诏令丞部恢复旧制。嘉定九年诏令以宗学改立宗正寺，从此寺官又参与教事之事。分案二称为属籍案之杂案。立额虚常一人，虚史一人，虚左二人，楷书二人，帖书二人。大宗正司景佑三年开始设司，以皇兄宁将军节度使蒲王之大宗正事，皇侄张化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同知大宗正事。元封正明仍设之及同知官各一人，选宗室团练使观察使以上有德望者充任。成二人以文臣金朝官以上充任，掌管纠合族属而用德性道义训导他们，受理其辞讼而纠正其过失，有罪则先弹劾上报。法力不能决断者同上殿取裁决。若宫邸官因事出入，每日记录于簿籍，寂寞分类上奏，每年记录存亡之数报告宗正寺。凡宗室服属远近之数及其赏罚归事都总管。官属有记事一人，掌管兼奏。讲书教授12人，分为讲授兼领小学之事。旧制则宗室贤者为之大宗正事，赐一人为同知。其后为高属尊者为判。熙宁三年时以异姓朝臣二员之城市设局为穆卿广清宅。这一年省去管干穆卿广清宅及提举郡县主等官，将其事归宗正。自熙宁中设城时以都官员外郎张志圭担任。神宗怀疑任用异姓，王安石说前代宗正本来有用庶姓的，于是录春秋时公侯大夫事。神宗说此虽无前代故事，行之何害。安史说圣人创法不必皆循前代所以行者，于是赵志圭应对而任命之。分案五治吏11人。元封五年诏令大宗正司不隶属6曹，其城由中书省奏差。元佑四年诏令宗室阅本司诉讼者治罪。六年诏令宗正按熙宁敕令各院建小学，自8岁至14岁受检举入学。绍圣元年诏令弹免外两事孤疑贫乏者，验实供给之。四年诏令宗室若妇女自外还京并报宗正。崇宁三年诏令大宗正及外宗正司将条冠事迹送交宗正寺修纂图牒。政和三年诏令已知大宗正事重乎提举宗子学士。崇宁三年在南京设置南外宗正司，在西京设置西外宗正司，各自设置敦宗院。当初蒋义思进言宗室中疏远亲属原本居住在两京辅助郡县的，各自设置敦宗院，并在两京各自设置外宗正司。皇帝听从了，又下诏各自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一人担任之宗，掌管外居宗室事务。下诏重新确定宗学博士正录的员额数量。大观四年废除，政和二年恢复旧制。又下诏敦宗院的宗室子弟中有文才武艺品行实际为众人所知的，允许外宗正官考察后上报朝廷。南宋建立后以地位高属辈尊贵的人担任判大宗正事，其知大宗正事及同知大宗正事仍按旧制。 又设置之大宗正成议员，由文臣充任，掌管纠合宗室，并检查防范训导整治他们。凡是南班宗室的摩刊迁转袭封，请给审核其是否得当，嫁娶房联，分析财产，斟酌厚薄多少而议定其方案。凡是宗室除应当赐名之外，都由大宗正司确定名字，然后报给宗正寺。其余签授官资，支给钱米，考核后下诏决定给予或剥夺。有不遵守教令的依法拘禁，时间久了知道悔改的，则除去其过错名目。又恢复设置南外宗正司、西外宗正司，用来安置在外地的宗室。各自按照旧制设置敦宗院，都设之宗，所在通判和职官兼任成部，其纠合检查防范训导整治如同大宗正司。西南外两司缺之宗时，偶尔令大宗正司选择保举，然后授予。又各自设置教授来考核他们的品行才艺。南渡初期，先将宗室迁徙到江淮，于是大宗正司移到江宁，南外宗正司移到镇江，西外宗正司移到扬州。其后多次迁徙，后来西外宗正司最终设在福州，南外宗正司最终设在泉州。又设置绍兴府宗正司，大概是根据其寓居地而分别管辖。乾道七年，曾经想将绍兴府宗正司移到蜀地，没有实现，后来合并到杭在。嘉定年间，采纳陈辽建议，请求凡是任命之宗，必须选择老成练达之人。下诏之宗正成按照百官之力，每日进入举所，以显示增加重视宗族之意。玉蝶所淳化六年，开始设局置官，下诏以黄宋玉蝶为名，建造玉蝶殿。咸平初年，命诏安邑、凉州汉编纂蜀籍，开始创制规制。大中祥符六年，以知制告刘云，下耸为修玉蝶官，此后设置一员或二员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分属宗正四官。四成王拱上奏，玉蝶每十年进献一次，并以学士点领。自从熙宁年间范镇进献玉蝶之后，神宗玉蝶至今未修。仙元类谱从庆历年间张方平修禁之后，仅过了五十年，并无成书。请求另外立法，其修玉蝶及类谱的官员，每二年起草一份草稿呈进。皇帝听从了。绍圣三年，凡是宗室赐名，三族以下各自按照祖宗之子往下排列，即使是兄弟人数众多，也并为一字相连。南渡后，绍兴十二年，开始建立玉蝶所，提举一人或二人，由宰相执政担任，以侍从官一人兼修，宗正卿、绍卿以下一同修纂。在此之前，宗正寺丞邵大寿上奏，请求访求宗正寺就掌管的书籍，叫做《皇帝玉蝶》《仙元姬庆图》《宗藩庆系录》《宗之蜀籍》。南渡后四书散失，现在重新修纂《仙元庆系蜀籍总要》《合并图》《录》《蜀籍》三者为一，已经无愧于从前了。唯独玉蝶一书未修，应当搜访讨论，以端正九族，以壮大本之。于是开始按旧制设置官员，分按五设置吏员十人。乾道八年，下诏玉蝶殿主管香火，差遣内侍三员、武臣一员充任，并改作干办玉蝶所殿。光禄寺卿一人，少卿一人，丞一人，主簿一人。卿掌管祭祀、朝会、宴享、酒礼、善修等事，修治储备并谨慎出入政务。少卿为副手，丞参与领管。凡是祭祀，供应五旗、三九、生牢、玉唱以及尊仪、鞭斗、符鬼、鼎祖、行灯的食物，提前敕令有关部门备办生货，视察洗涤。供奉生牢则报告肥瘦齐全，供应明水和明火。礼仪结束后，进献做肉给天子，并颁赐给百官执事人员。分按五设置吏员十人。元佑三年，下诏卿、少卿互相设置。政和六年二月，监察御史王环上奏，祭祀牢里的器具掌管于光禄寺，而寺官未曾亲临视察，请求大寺以卿、少卿、硕祭及中寺以成，主簿监视宰割。礼仪结束后颁赐做肉，有顾及小寺，允许以其下属代理。皇帝听从了。旧时设置判四事一人，以朝官以上充任。光禄卿、少卿都是记录官。 元丰年间官制施行，开始归属本寺。南宋建立后，废除并入礼部。太官令掌管善修割烹之事，凡是供应进献膳食，则辨别其名称物类，而看食物的适宜性，谨慎水火的比例。祭祀供应明水明火，割生取毛血生体作为鼎祖的食物。朝会宴享则供应酒膳，凡是赏赐视其品级而分为等次。元佑初年罢免太官令，二年恢复设置。崇宁三年设置上食局，太官令只掌管祠事，法酒库内酒房掌管按照事法授予酒财，看其厚薄比例，而谨慎出纳政务。若造酒已被进献及祭祀，赏赐则由法酒库掌管。凡是祭祀供应五七三酒，已盛满尊雷，内酒方只负责造酒，以备其余用途。太官物料库掌管预备膳食建修之物，以供太官之用，辨别其名称数量而合计出入。翰林司掌管供应果实及查明汤药。牛羊司牛羊供应所掌管供应大中小祭祀的牺牲及太官宴享膳修之用。乳酪院掌管供应制造酥酪。油醋库掌管供应油及盐肉。外物料库掌管收储米盐杂物，以备膳食之需。凡是各司班次的物资都从取用。卫尉司卿一人，少卿一人，丞一人，主簿一人。卿掌管一位兵器甲胄的政令，少卿为副手，丞参与领管。凡是内外作坊输送兵器，则辨别其名称数量，验其好坏而归入武库，不合规格的给予惩罚。按时晾晒并封存登记其数量，若进献御用及班次，则按级取出。每季委派官员检视，年终上报记账给兵部。掌管所有违账之事，大理设置为公，张设大次小次，陈列鲁部仪仗。卿少卿昼夜巡查，检查不合仪制者，押账官则提前禀差。凡是账位供应与仪节钺金鼓旗戟朝宴也如此。宴享宾客供应木杖阴席，看到破损的移交少府间军器间修理。旧制判四世一人，以郎官以上充任。凡是武库武器归内库，手工归宜鸾司，本寺无所掌管。元丰年间官制施行，开始归属本寺。分按寺设置吏员十人。元佑三年下诏卿少卿互相设置。所属官寺十三处，内弓箭库，南外库，军器弓枪库，军器弩箭箭库，掌管收藏兵器器械甲胄，以备军国之用。宜鸾司掌管供应木杖供杖之事。军器神物库宣德楼食物库掌管收住食物，给用则按级颁发。左右金吾皆司左右金吾杖司六军仪仗司掌管清道巡查排列，奉引仪仗以肃清敬畏。凡是遗物按时修整，选募人兵而考核其迁补之事。南宋建立后，卫尉司废除并入工部。太仆寺卿一人，少卿一人，丞一人，主簿一人。卿掌管车路旧木的政令，少卿为副手，丞参与领管。国家有大礼供应辇路属车，提前借令有关部门交阅相马。凡是仪仗陈列后，则巡视其行列。后妃亲王公主执政官因供给车程的，视其品级而颁发。总辖国家的马政登记京都坊间经济目的蓄养马匹的数量，谨慎其饲养，监察其治疗，考核繁殖损耗的实情，而定其赏罚。马匹死亡则收敛其鬃尾精皮，集入于官府。凡是检阅马匹，区分其高下等级，应当赏赐则按规定。年终勾合账簿文集，上报价簿。若有事于南北郊，事中请降于生路，则亲受随。旧制设置判四世一人，以朝官以上充任。凡是邦国旧墓车舆的政令，分属群牧司其妓院各方间，本寺只掌管天子五路属车后妃王公车路，供给大中小祭祀的羊。元丰年间官制施行，开始归属本寺。分按五设置吏员十八人，总局十二处。元佑二年下诏外监之事，令本寺依群牧司旧法施行。应内外马事专归太仆寺，直达枢密院 不在京尚书省及驾部。三年，下诏检省主簿一员。崇宁二年，下诏太仆寺依旧治不治理外事，归尚书驾部。因马氏上报枢密院所辖官司，车路院掌管剩余法务，凡大驾、法驾、小驾供应辇路及奉银属车，辨别其名称数量与陈列先后次序。左右骑妓院，左右天寺间掌管国家马匹，区分其列粮，以备军国之用。安配库供奉御马安乐，以及以兼配赏赐臣下。养相所掌管调教驯相。驼方车营致远物掌管分养杂畜，以供负载搬运。牧养上下间掌管治疗病马及申报马驹数量，有损耗丢失则送皮包锁。元丰末年废除金鸡牧马监。元佑初年设置左右天旧方，听任民间成殿墓地。绍圣元年依元丰法设置资生监。南宋建立后废除太仆寺，并入兵部。群牧司制置使一人，景德四年设置，由枢密使、副使担任。至道三年罢免后又设置。使一人，咸平三年设置，由两省以上官充任。副使一人，由阁门以上及内侍都知充任。都监二人，由诸司使以上充任。判官二人，由京朝官充任。掌管内外旧牧之事，全面掌握国家马政，而考察其增减情况。凡事接受宣召文牒，则按时下达给院监。大事则制置使一同签署，小事则专派副使处理。都监多不备制，判官都监每年轮流外出到各州巡视坊间，点印国家繁殖的马匹。又有左右相提点，隶属本司，都勾押官一人，勾押官一人，押司官一人。安配库使、副使、监官二人，以诸司副使及三班使臣、内侍充任，掌管御马金玉安乐以及赏赐王公、群臣、外国使节并国姓兼配的名称物类。勾管一人，点五人，掌库十四人。元丰年间并入太仆寺。